金文学百万影视小说大奖投票中参加，就有机会获得读墨电子书阅读器。 Rimu 读墨电子书拥有近300,000本书，登入账号即可用手机、平板、阅读器阅读，走到哪儿读到哪儿，能根据喜好调整阅读界面，喜欢试读再购买，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透过资讯栏专属连结注册读墨，再享加码好礼哦。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西打舵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我在法国教哲学，看法国学生怎么学思考和论述。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作者孙友荣，从在台大当学生的时期开始，就持续在哲学领域学习研究。而在法国完成博士学业后，他成了索邦巴黎第一大学的讲师，几年之后也开始在巴黎南特大学兼任哲学讲师。阅读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这本书，会发现孙友荣除了拥有亮眼的学经历，还有着非常乐于教授哲学知识的热忱。身为大学讲师，他不只思索如何设计课程，还会主动针对学生们在学习上遇到的盲点或不足之处进行额外的课后指导。即使把自己搞得很累，但看到学生们的进步，他觉得很值得。这么认真看待教学的老师所写成的谈论怎么学习思考和论述的哲学书籍，自然一点都不含糊。好比说，孙友荣举例学生常以我觉得作为开头来论述自己看待某篇哲学文章的观点，也有学生认为哲学不就是应该要自由讨论吗？所以看法不该分你对我错。而他回答，如果哲学只是诠释，各种读法都没有对错，那么为什么还要上课？大家回家各自望文生义不就好了吗？接着他透过引述柏拉图《费德罗篇》里面一段苏格拉底与费德罗的对话，来说明诠释与超意的问题。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本书中有不少这种挑战读者脑力的内容，以我的经验，通常需要多想几次才会搞懂。但是当在脑中反复探问的时候，会有一种哇，我正在思考这段话的过瘾。而把这样的经验放到生活层面，对于每天接触到的新闻报道或是网络上的言论，也会出现自我分析的意识。当我们在面对问题时能划对重点，进而反复论证、深入思考，那么属于自己的论述也就呼之欲出了。主播王怡珍在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有声书中再次发挥他知性灵动的嗓音，诠释精彩的思辨过程，而录音师德伟所挑选的音乐则营造出一股自由活泼的气息，相信能为按下 play 键上课的读者们带来一场愉快的学习飨宴。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声音主播王怡珍所诠释的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
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 我在法国教哲学，看法国学生怎么学思考和论述。作者：孙友荣，平安文化出版，由王怡珍为你读书。做笔记也是一门艺术。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一路以来，每个老师都抄得一手好板书。上课我跟着正笔疾书，连涂改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思考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如何抄笔记变成了一门学问。先不说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五花八门关于笔记本、颜色、顺序的形式，社会上好像也慢慢开始觉得背就会高分与地毯式笔记法并不是好的学习方式，这只会让学生抄了一大堆板书回家，背得你死我活，而且学生考试时还不见得会使用这些死背下来的资讯，考完大学后更像失忆一般，让这些板书成为没有意义的垃圾。由于台湾考试着重对于资讯的熟稔，而不是学生的见解或理解，所以上网搜寻被大家传送的高中笔记，很容易发现好的笔记就是把一个内容简化为一串关键字。比如说以下这段取自台中卫道中学网页的学生笔记：中英鸦片战争，1940年，南京条约结束闭关自守，丧失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租借权。前面说过，划重点都是针对特定目的，选定特定面向，才能评估重点是不是重点。这样说来，台湾学生划的重点，以准备选择题的考试来说，是划对了重点没错。但在法国高中生的笔记当中，中英鸦片战争却是完全另一个模样。因为法国高中的历史考试要求学生针对某个题目撰写一篇论说文，这个题目可能是例如2017年法国高中会考历史科考题出现的，试论中国1945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学生就必须针对题目，把自己学习的所有历史事件消化反刍之后，用题目要求的观点来书写。同样以准备考试为目的，法国的考试形式就要求学生对历史事件有比较宏观的理解与看法。我从网络上一个共同笔记平台找到了法国学生对中英鸦片战争的笔记，尽管这个笔记我花了一点时间才破解它的写法，却很值得拿来当作例子。这篇笔记内容大概是这样： A.霸权意志。一，1793和1816年的外交任务，希望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结果失败。二，英国外销大量茶叶，等于经济转换，等于需要中国开放。中国贸易依赖出口鸦片的英国，金融资源被掏空。三，回应。中国在1796、1813、1839、1859年禁止鸦片。四，1839年意图清楚，中国充公物资并销毁1188吨的鸦片，因此英国在1840年派军队，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份做得不是很好的笔记，因为常常主词是谁都没有写，很容易误读。不过在短短的笔记里面，我们却可以发现到被选为重点的内容与刚刚台湾学生的笔记完全不同。法国学生要应付的考试需要他们对事件有更宏观的理解，被选出来作为重点的就是事件，把中国和英国各自在事件发生前的社会经济状况用国际贸易拓展作为框架来理解整个事件。在法国学生的这份笔记里面，我们甚至找不到南京条约的确切条目。 相对应于各自的目的。法国与台湾学生的笔记其实都达到了抓重点的目的，不过是以应付考试为前提的条件之下来做的。从这里看来，学习找重点的第一步，必须要先学会判断自己是在什么目的、什么意义下要掌握重点。从学习过程到出社会，我们最常碰到需要掌握重点的时候，就是作者提供资讯的截取。不管这个资讯是一个统计图表或者一篇文章，大家最常遇到的状况是快速搞懂作者到底想说什么。在这个目的之下，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重要性的评估，开始将资讯依照优先、核心边陲、主要补充等关系来化繁为简。理解作者想要说什么，大概是最令哲学系学生苦恼的事情。不仅因为作者常常话很多，更因为这些话时常很难懂。法国老师最常给学生的作业之一，就是文献评论与解读。训练的是学生不管拿到什么文献资料，都能掌握关键与文章结构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阅读重点的能力。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父亲推荐了由艾德勒与范多伦共同撰写，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籍要我读。他让我在求学、学习，一直到写作的路上都十分受用。很多书中提到的方法，也在我多方转化之后，成为训练学生们的练习题。就如同减重塑身需要养成某些习惯一样，抓重点除了要有方法之外，也需要多加练习，如此才可以让方法变成一种习惯。练习一，快速阅读，抓主题词汇。我给学生的第一个练习是一篇哲学短文，我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阅读，然后跟我说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并且选出一个词来说这个主题。让我们用如何阅读一本书里面的节选来做个小练习。让我们回到前面曾经提过的一些基本状态。这里有一本书或任何读物，而那儿有你的脑袋。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让我们假设在这情况中有两个常见的状况。第一，你并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读这本书，也不知道这本书是否值得做分析阅读，但你猜想是值得的，或起码只要你能挖掘出来，书中的资讯及观点就会对你有用处。第二，让我们假设一个常常发生的状况。你想要发掘所有东西，但时间却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做的就是略读，或是有人会说成粗读整本书。略读或粗读是检视阅读的第一个子层次。你脑中的目标是要发现这本书值不值得多花时间仔细阅读。其次，就算你决定了不再多花时间仔细阅读这本书，略读也能告诉你许多跟这本书有关的事。如果只能选择一个词来说明以上这段文字所谈的主题，大家会选什么词呢？是检视阅读、假设、略读、分析阅读，或者如何阅读一本书？我举例的那段文字，当然都跟以上这些词汇有关，但是到底哪一个词汇才能最精准地抓到关键呢？有一个检视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参考。这个步骤有点像是对某个内容贴标签，但标签多了就等同没有标签的效果。所以，对于原内容来说，一定要非常简化地去贴标签。然而，标签之所以还有标示功能，也是因为这个标签简化原内容的程度刚刚好，只符合这个范围。标签如果太大，那可能因为有太多其他东西可以贴这个标签， 太小，可能里面有些东西被排除在标签之外。某天搬家后，我来到厨房的调味罐前面，看到一瓶贴了粉一个字的东西，当场哭笑不得，想说大概是我的伴侣中文太烂的结果。粉当然是个范围太大的标示，贴了还是没办法知道瓶子里是什么东西。但如果写的是钙粉，我们大概也很难想成瓶子里是糯米粉。让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检查一下刚才提到作为选项的那几个词汇。首先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虽然它不是个词汇，但我们还是来检视一下。这一段节选当然在讲如何阅读一本书，毕竟书名本身就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然而剩下的300多页同样也都在讲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样一来，这个词好像不能精确地代表这段文字的重点。接着是分析阅读，这是大家通常会倾向选择的专有名词。如果你选了这个词汇，那真的可能患了专有名词阅读症。因为书中那段话根本不是在谈分析阅读的读法。节选的第二段说，也不知道这本书是否值得做分析阅读。而第四段说，略读或粗读是检视阅读的第一个子层次。你脑中的目标是要发现这本书值不值得多花时间仔细阅读。这代表分析阅读是一种花时间花精力的阅读方式，而且是在略读后判定为值得阅读才会进行。那么略读或粗读这两个词汇呢？我举出的书中那段文字里有非常大的比例在讲略读或粗读，但是也不要忘记，之所以要讲略读，是为了解决第一段里面点出的第一个状况，不知道是否值得读。所以略读作为方法呼应问题的来源，不知道是否值得读，而这个问题的来源则蕴含在检视阅读这个词当中。再强调一次，选略读或粗读绝对是有抓到重点，但是一开始问的问题是这一段的主题，也就是整段之所以写成这样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只有检视阅读这个选项让我们可以涵括整个节选的段落内容，而且同时帮助我们把刚刚说的分析阅读统整进去。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